神的工作有一个方程式，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
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上第23课的圣灵论。我们一共是24课，所以呢这一个科目呢只剩下两堂课了。过去两堂课21课跟22课呢，我们是从历史教会历史的发展来认识教会跟信徒对圣灵的认识，其中有宝贵的教训。我们主要介绍的呢是杨庆球牧师他的一篇专文，那篇专文的本身的题目呢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啊，他的题目呢是历史中的灵恩运动，历史中的灵恩运动。他发表这篇专文的那个研讨会呢，就是我在上一堂课所说的，就是灵恩运动与中国教会。好了，这一堂课呢我们的课题是圣灵与疑难经文。在圣经里面很多关于圣灵的经文，其中呢有一些我们不太容易理解，有疑问，解释的时候有困难。其实读圣经很多的经文都是不容易解释的，因为它跟我们相隔2000多年，也有文化地理刚才说的历史各方面的这个距离，以及人的软弱，包括我们的不够谦卑，我们的智力，我们的灵命都有限，所以我们要谦卑下来学习。不过这一堂课呢30分钟，我仍然建议或者选了三段经文来跟弟兄姊妹探讨。在我们中国教会啊，一直以来很多弟兄姊妹都关心的一段经文，那就是马太福音12章讲到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怎么解释。所以今天我会用大约10分钟的时间来尽力的交代一下。第二处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从16节到21节，使徒彼得引用旧约小先知书约珥书第2章28节到32节。所以使徒行传2章的16到21节是怎样应验了约珥书2章的28节到32节呢？这也是今天想跟您努力的。那时间当然有限呢，所以我们会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两段经文的解释，都是跟圣灵有直接关系的。然后如果时间容许的话呢，我再介绍我们好像是被忽略的，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侍奉呢，发现弟兄姊妹跟听众朋友讲到圣灵或者圣灵的真理跟充满的时候呢，很少提的是罗马书第8章。而罗马书第8章在整个的圣经教义来说，它是因信称义、成圣、成荣这三大重要的这个救恩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讲到圣灵。所以我会介绍或者稍微分享一下罗马书第8章的分段跟纲要，这是我们今天这一堂课一起来思考的圣灵与疑难的经文这样的内容安排。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章22节到32节，耶稣基督讲到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尤其是31节下面跟32节，很多人读了以后呢心里面非常惧怕也困惑。这里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好，这两节经文是我们看到 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到底应当怎样解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分四小段来看一看。首先是经文的分段，然后是问题的性质，第三是这个罪的定性，第四是这个罪的后果。那我们先看第一，在这里呢，你要留意，他是法利赛人毁谤耶稣基督赶鬼的能力。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很清楚讲到这一方面。所以呢，我们看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先要看它的上下文。耶稣基督他反驳与责备，也包括了他讲了一个壮士的比喻，这就是在十二章接下来二十五节到三十节，然后跟着呢就是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刚才读的指明了不能得赦免的罪。在第四段呢，就是三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七节，教训善恶果树的比喻。所以呢，这是整幅的图画。要明白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我们所读的这个问题呢，必须要从二十二节开始一直看到三十七节。刚才所说的这四小段，我们一起来思考，就能够看出经文的脉络跟耶稣基督讲这段话的前因后果。弟兄姊妹留意，前因后果非常重要，是在这一个范围里面来理解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经文也可以对照来理解参考，比方说像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也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方面，经文的分段。第二，我们就直接来看问题的性质。问题的性质，首先它有一个背景，在整本圣经来理解这个问题的性质的时候呢，如果你参考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旧约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和弥迦书七章十九节，我们都知道圣经讲神有丰富的怜悯和赦罪的恩典。那再参考下面这几节经文的话，那就更重要了。下面这几节经文是关于讲什么的呢？首先就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接下来第七节，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跟七节是讲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要丰盛慈爱信实的神。讲起他对于罪的惩罚跟对人的慈爱相比来说呢，刚才我们看到第七节说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当然他也不包庇罪恶。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神是慈爱的。那刚才我读的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七节呢，另外多处的经文都有记述，像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十四章十八节，诗篇八十六篇第五节十五节，约拿书四章二节，以及约珥书二章十三节。这么多经文都是讲到耶和华的属性。所以真神上帝是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呢，从这个背景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提到永远不得赦免的罪，就会令我们读圣经的人感到惊怕困惑，也就是难以理解。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马太福音这个上文就很重要了。刚才我所说的22节到30节这里，因为讲到法利赛人，他们当时把耶稣基督赶鬼的能力啊归功给谁啊？说耶稣基督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啊？是鬼王给的能力，是鬼王的权势。而更可怕的是，法利赛人这种的讲法不是出自他们的无知不信，反而呢是他们故意的、刻意的抵挡耶稣，拒绝耶稣。那这是问题的性质。那这个罪是什么罪呢？也就是马太福音12章31跟32节讲的亵渎圣灵的罪是什么罪呢？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关键了，分两方面，也就是两句话。第一，拒绝耶稣和圣灵，也就是拒绝福音的真理。福音是什么？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就是赦免罪过之道嘛。换句话讲，拒绝圣灵，拒绝耶稣，就是拒绝赦免罪恶之道。第二句话，第二方面，在完全理智的状况之下拒绝圣灵，那么就代表了一意孤行，甚至细心的、自我认定的来抗拒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圣灵论呢，在13课、14课、15课那块呢，讲的一系列课题是什么？就是圣灵与新生命。圣灵与新生命，就是他是赐我们永生的神，这叫称义。然后我们的生命呢，能够靠着圣灵跟神话语的慈爱呢，能够慢慢成长，这叫成圣。在救恩论的教义里面呢，就有三大教义，就是称义一次而永久的，发生在过去；第二呢是成圣，就是在今世不断的依靠主、效法耶稣基督，靠着圣灵而长进的；第三是成荣，就是满有荣耀，这个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的身体得赎，完全得救，包括我们身体有荣耀的身体。这是救恩论里面跟圣灵直接有关的三大重要的教义。而在这里面拒绝圣灵的话，就拒绝了得救，领受新生命的开始，拒绝了成圣，能够像耶稣基督，更没有将来完全的身体得赎。所以这是法利赛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所表明的一个严重情况，这是亵渎圣灵这个罪的特色定性。那它有什么后果呢？第四方面我们就看32节，说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永不得赦免的另外一种表达。圣经有没有别的？圣经这里也讲这个同样的意思呢？有，很清楚的，那就是马太福音之外的希伯来书6章第4节到第6节和希伯来书10章26节到31节，这里都有类似的教导。简单讲，罪得赦免的条件是什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认罪悔改。关键词是认罪悔改。向谁认罪悔改？向耶稣基督赐生命的主。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是罪人。你看约翰福音16章8节到9节还有13节，这是我们之前我们讲过的。然而抗拒认罪悔改，那么就自然没有赦罪之道了，罪得赦免就不会临到你了，因为你抗拒认罪悔改圣灵的感动，所以呢与圣灵为敌，就是失去了救恩。陈中道老牧师他说，在这里啊，马太福音12章的经文里面呢，干犯原文可以翻译作反对。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圣灵比耶稣更大， 而是因为一个反对圣灵的人没有办法接受圣灵的感动，而使他们获得赦罪和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主耶稣的话是对硬心不信主的法利赛人说的。信徒呢，我们呢，既然有圣灵永远住在心中，当然就不会犯这个抗拒圣灵，也就是亵渎圣灵的罪了。这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从22节一直到37节，以31节跟32节所带来的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这个困惑的基本解释。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第23课，我们在探讨圣灵与疑难经文。接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有关圣灵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2章16节到21节。这一段经文呢，它是引用了旧约约珥书，约珥书的第2章28节到32节。那么16节到21节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他说的是什么。16节开始，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上是使徒行传第2章16节一直到21节的经文。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怎么样理解？我记得10多年前呢，也有弟兄姊妹呢很关心这段经文的解释。我相信也是因为圣灵论的问题，所以要明白。在这里我们分几个步骤，简单呢就是第一步，看一下它的重要的概念是什么，然后第二步，看经文的重点是什么。重要的概念呢，分5个小点来理解。第一个小点就是这段经文的出现是什么。它的出现是使徒彼得以背诵约珥书第2章28到32节讲明圣灵降临在当时，或者圣灵的浇灌的确旧约所讲的，约珥先知所讲的应验了。好了，这个应验有一个重要的解释我要加以说明。我引用约翰斯图德牧师他给我们的提醒，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它看为一个有待 应验的应许，或是把它的应验看成只是部分的，因而仍然要期待一个将来的完整的应验。斯图德牧师所说的就是，使徒彼得在这里引用约珥书第2章28节以下的经文呢，是圣灵浇灌已经应验了，不能把它看作彼得所讲的当时呢只是旧约部分的应验，所以呢还要等将来圣灵再浇灌。不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解释，很重要的提醒。第二个概念就是这里所讲的时期，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如果你看约珥书第2章28节呢，那里用的是以后，约珥的以后被彼得改为末后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是强调圣灵来到，末后的日子也就来到了。是谁告诉我们的？是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使徒行传第2章17节告诉我们的。换句话讲，那个时候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第一次降生，到他将来第二次再来之间，就是末后的日子。这个呢就是将来的世代和现今的时代重叠的时期。这个时期呢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神学里面被称为弥赛亚的时期，也就是基督的时期。换句话讲呢，就是圣灵的时期，也就是现在我们要传福音，要见证耶稣基督的时期。末后的日子有另外一个同样的名称，叫基督的日子，或者主基督的日子，或者耶稣基督的日子。下面这个经文你可以参考一下，腓立比书一章六节和十节，二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和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四节。好了，第三个小点的就是彼得呢在这里所讲的他的对象。当他引用约珥书第二章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的对象很清楚讲到的是凡有血气的。神的灵要浇灌的对象是谁呢？是凡有血气的。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以下讲的也是这个。凡有血气的有没有讲是指基督徒呢？没有。当然你是来到神面前，你悔改，神的灵都会浇灌你。尤其是经文原先所讲的呢，包括什么样的人呢？儿女、少年、老年，还有这个职分上仆人、使女。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呢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地位，都蒙圣灵的浇灌。当然这圣灵的浇灌呢是要先符合属灵的条件，这个很明显呢，因为经文本身有解释。等一下我稍微提一下，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彼得都讲了你们怎么样可以领受新生命，怎么样可以领受圣灵，当然要认罪悔改。在这里约珥书的这个经文里面，彼得所引用的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里面没有讲到这个，可是这是我们说他已经是在那里的，只是他没有讲出来。那个时候是大约120个门徒蒙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充满，那是开始。好了，这是第三个小点。第四个小点就是形式的问题了。你看十八节里面讲的就是说预言，不但说预言呢，也包括了异象和异梦。那这个是我们初读或者一般的信徒很困惑很好奇的，其实他的理解很容易的，因为预言、异象、异梦呢都是一个总括的概括性的用法，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点，那是旧约先知性的活动。先知是透过异象来表达神的心意，透过异梦来传讲神的话语，都是预言。用今天的话讲呢，就是先知讲到都是讲说神的心意的。所以呢，它的总意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括弧预言），借着他的真道、圣经的道理，向人表明神自己跟自己的心意。弟兄姊妹，这就是所表达的形式。在使徒行传以后的经文里面，你发现呢，使徒们也经历过异象，甚至夜间有神的话，好像夜间是我们联想到梦境啊。有的，我很快把这些经文介绍给你，你也可以慢慢的读。使徒行传九章十节跟十二节，十章三节、十七节、十九节，十一章五节、十二章九节、十六章九节、十节，十八章九节和二十七章二十三节，这都是使徒们他们经历的异象跟异梦。好了，这是形式。最后第五个我们交代一下，那就是大自然的怪的现象。在宇宙天体上有雪，日头会变黑，这个情况有没有发生呢？解经家提醒我们，使徒行传二章十九节引用约珥书的这段这个经文呢，奇异的现象要发生，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天从中午到下午三点钟变黑了。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那个期间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满月呢，解经家推测也可能啊，晚上在天空那个月亮显得火红，所以这里讲的那一种的景象啊，神迹有血有火，日头变黑，月亮变为雪， 都有发生。也有解经家认为，这可以指主耶稣一生当中所有的神迹奇事，由他出生到升天以后赐下圣灵，和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这一切神迹奇事。圣灵降临，旧约的预言应验了，大自然的现象也证明耶稣基督的应许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时候已经成就了。不过我要提一个最重要的重点，那就是当你比较彼得引用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的时候呢，他有一句话没有读出来。原来三十二节那里说，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这半节经文呢，他没有读出来，而他只读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或者他只背出这一段。而这段话呢，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的这段话呢，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也是单单引用这一句，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是非常重要。当我们研读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你把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跟这里一比较，彼得没有读出来的旧约的那段经文显得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再加上在后面使徒行传二章的三十九节，他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什么意思？就是叫人因耶稣基督得救。这是在这段经文非常宝贵的重点。好了，因着时间的关系呢，罗马书第八章的重点呢，我放在讲义里面，请听众朋友来索取。在当中呢，温习我们二十三课结束的时候仍然献上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为授课的周牧师和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团队以及听课学习的弟兄姊妹祷告，恳求你将真理的圣灵不断地充满在他们的心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主保守，让我们都活在主耶稣你的爱中，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单以圣经的道理来安慰人，来鼓励别人，也在说话做事情上，无论大事小事，都能够体贴并且活出温柔的心。愿你的儿女都能够有美好的品格。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